佛友，大家下午好。那下午第一节通常会比较痛苦一点的哈，所以就由我来哈。那如果各位真的因为这边场地限制，没有办法给各位充分休息哈，所以如果各位等一下会比较累的话哈，闭闭目养养神 ，OK 了哈。哦，我会说 OK， 不是因为我慈悲了，是因为等一下会讲到有一个自他互一观哈、哦，我觉得我可能会打瞌睡，所以你们也可能会，所以这个没关系哈、哦。但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接下来要谈的重点是慈悲利他，好、哦，慈悲利他。那早上我们有开仁法师那边有谈到说，这个学佛最根本的是三宝嘛哈，那慈悲又是三宝的妈妈啊，因为慈悲才有三宝，所以各位自己抉择了哈，这个还是蛮重要的。那另外我觉得读导师的书哈，有基本上我觉得很简单说两点哈，就它的内容，就它的内容来看，那它的内容其实你会发现它的结构架构很清楚，好，譬如我们早上第一章，你看第一章导师在谈东西，他怎么谈起？他先从人生，从你自己的人生去观察，然后接着你再观察什么？跟你人生有关的宇宙，好，人生宇宙大概就观察，观察之后你找到一个向上的正路，你找到一个方法。那找到方法之后，你还进一步，哦，导师还进一步去谈解跟行怎么下手。你看这结构很清楚吧，一层一层啊、哦。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会觉得很多有时候很多一些简单的名相，我们听起来感觉很像懂，可是不见得懂哦。我也说不见得懂的意思，就是当我。哦、我们有人问你的时候，你不一定讲得清楚，你是似懂非懂，但是其实不够懂、啊、譬如三宝，我们都知道佛法僧是三宝，可是当有人这样请问你的时候，什么是法，那个法是什么，也许你就不容易说清楚、哦、那导师的书就是除了刚刚我说结构清楚之外，它有很充实的内容，譬如你如果想要进一步去了解三宝，佛法概论的第一章，第一章还是第二章？第一章啊，就谈到三宝的内容，你会发现有很充实的内容啊。那一样，在接下来我要谈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慈悲，对不对？慈悲，可是当要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只能讲皮毛，就没有办法对慈悲的内容有充实的说明。那我们也讲利他，对不对？可是利他就有不同的主张，是不是要先自利之后再利他、哦、所以这一章就是接下来两章，第七章跟第八章都是主要的内容，都是慈悲、哦、还有利他。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请各位看目次西万，第一页，西的第一页。好，对于第七章，我想我们就先从导师的架构来看它。好，那第七章它分成六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佛法以慈悲为本。好，当我们要谈慈悲，我们先看慈悲在佛法的位置，它的位置确实很重要，是根本。好，那第二项慈悲的根源，那慈悲它的源头是什么？源头，这个很重要吧？它在佛法的位置，然后进一步去追究它的源头是什么？好，那这个源头当然有相对的比较。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儒家有慈悲的精神，基督教也有慈悲的精神？那他们的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这个导师对这部分也有先指出他们相同的地方， 那最重要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二这边哈，慈悲是从什么缘起的相关性跟平等性所流露出来的。好，它是源于缘起法，所以这一部分是非常不同。那另外有两个语词，也等一下会常常看到，相关跟平等。好，第三段，那就是跟其他的比较了哈，跟儒家仁爱的比较。第四项，好，第四项主要谈心跟行。好，菩萨慈悲心跟慈悲行，那这边分三个段落哈。那第一个是忘己为人，好，这是慈悲的精神嘛。那第二个项目是事无量心，好，这是谈慈悲心，对不对？第三个项目是四摄法，这是四行，好，有心行还有四行。那第一项是精神，好，忘己为人。好，有心行之后，还在谈到长养，好，慈悲怎么去长养它？好，那这个这边谈到扩充还有净化，好，扩充跟净化。那我们也蛮常，或者有些宗教团体也好，或者我们在外面也常常会知道说要扩充，就不要说宗教团体了，就是在一般的公司或者团体，通常都会知道一件事情，扩充。喂，就是产品要么越卖越多，公司组织越来越大，可是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量的上面你有去努力，可是在质的方面没有去注重。那慈悲也是一样，在质跟量都要去注意到，所以要扩充它，而且更重要要怎样进化，好，这个也很重要。那接下来慈悲的长养有两个关门，两个观法，第一个是自他互益，第二个是愿亲平等。好，第六段落，第六项就是慈悲的体验。好，那这边有谈到智慧的源成也是慈悲的最高，最高体现，就是智慧到圆满处也是慈悲的最高的表现。那早上院长有提到嘛，这个慈悲、智慧、信愿，他们是有相关性，但是它也是一体的。好，接着谈三类的慈悲，有众生的慈悲，有恶圣的慈悲，还有菩萨的慈悲，这三类。好，那最后也是世尊，以佛来说，悲智圆融，那他是阐明自证真理，还有大慈悲的完成，就是理跟事，好，这是圆满的。好，所以从这个第七章来看，这个段落其实，就是导师这个他在写作的这个段落，其实相当清楚。那第八章，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八章是自利跟利他，但是他着重点应该是在谈利他。那导师在写这一篇呢，他其实是在我后来觉得他后面段落安排可能跟什么呢？跟这些问题有关系，就是他一开始先提出一些问题，就有人对于大圣的利他，提出一些问难。好，所以第一段落是问题的提出，第二个段落，我们就先从整个大段落来看。那第二个段落谈自利或者利他，你看导师他怎么去分析问题？他先从什么是利益，先从什么是利益去辨明它。那第三段在谈利他，所以他先谈利的内容，再谈利他。好，那终于利他的大圣。 那中医第二道相不只是声闻的三藏里面有，就是不只是大圣里面有，声闻的三藏的菩萨观，说到的菩萨也以利他为先。那虽然大圣重于利他，可是在后期大圣也有产生一些这个急求自利的这个观点出来了。好，请看第二页，西的第二页。好，谈完了利他，那你要利他，你要有一些本领。那这个本领，具备这个本领，才能够在生死中利益众生。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三，第四，常在生死利益众生里面的第三项，这边说，要在生死，菩萨常在生死本领，心愿慈悲，还要最重要，圣解空性。具备这个本领，才有办法在生死中利益众生。好，那第五大项，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好，那这一段我的理解主要在发扬这个菩萨利他的真精神，就是圆正佛教的这一分，因为佛教它有偏掉了，那这边老师在最后一段落把它抉择出圆正佛教的一分。那这个第八章的部分，我想我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会再用导师看到那个问题的提出里面，对问题提出里面导师怎么解答的。这个我们读导师的书，就是比较有时候在读会对导师的问题觉得会特别注意，他打问号其实都很重要那他打问号也会提出一些解答。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三页的部分。好，第三页一开始，好，那第一项这边，这括号大一佛法以慈悲为本。好，那这个慈悲是大乘佛教的心髓。好，这边引了一些导师引了一些这个经文好，那这边说是慈悲为本是圆正的，那它也是心髓，是佛教的真实内容。好，那接下来引文，经上的引文，好，这个慈悲或大悲是什么呢？上首是根本，还有是什么呢？佛的体，佛的体，还有是什么呢？佛的心，这个都太重要了嘛。好，那这一段的倒数两行后面说到什么呢？离了慈悲，没有菩萨，没有佛，那也可以说什么？没有慈悲就没有佛法。你看这三个不是三宝吗？没有菩萨，菩萨就是生嘛，生一生，就是菩萨是佛的这个学习者，那也没有佛，也没有佛法，所以这个慈悲应该也是三宝的所依，是重要的核心。好，接着导师进一步下面要谈的内容，他先从声闻经里面的三藏来看佛的慈悲心行。好，这是下面的第二个段落那第三个段落进一步用什么呢？大圣经，就大圣经里面看到了，所以这个慈悲不只是大圣经独有，声闻三藏里面也有。好，那下面二的这个段落我们看老师先从什么呢？世尊的现身行迹来看，就是有谈到在三藏经典里面有谈到世尊当生在印度所表现出来的。还有这一段的最后一行，进一步推求世尊的往昔修行，有没有？现身的佛陀当时的表现是什么？还有本身故事里面谈到佛往昔修行的部分这个都是慈悲的内容。 好，那现生的部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那这个佛修道的动机，他去什么呢？观耕，看农夫耕作哈。那看农夫耕作就产生这个同理心了哈，看到众生的自相残杀，还有种种的苦痛啊。那除了看到观耕之外，也去看什么呢？就是去游玩，去看到众生的老病死。好，所以下面有说到一句话哈。好，从一人了解是人类共同的痛苦经验。好，看到世间的苦啊。好，那自己也不能不如此哦。好，所以从他人而理解到自己，从自己推论到他人。好，这个是自跟他哈。好，下面第三页倒数第二行这边，声闻佛教，它有声字的一分，好，就是在声闻佛教它是重字的，但是这一部分不能圆满代表佛教。好，请看第四页。好，第四页一开始说，如果专以声闻的心行为佛法，好，就不能说佛法以慈悲为本。好，那代表佛陀真精神的大圣，好，慈悲为本，就抉择了佛法，觉发了佛法的本质，还有佛陀的心髓。好，这是从经里面声闻经跟大圣经来看慈悲哈。接着括号二这一项要谈的是慈悲的根源，好，它的源头了哈，它的底理究竟是什么？好，一开始这边说慈悲是佛法的根本，好，那跟中国或者西方的基督的博爱哈，中国的仁爱还有基督的博爱有相同，但是也有不同。为什么不同呢？佛法的不同在于探出它的根本哈。好，它不受迷妄，不受拘蔽，好，而且能够圆满彻底的表现出来哈。好，接着就谈到根源哈，这个根源从两方面来说。好，这两方面来说，这边有一句话，气当事理，有没有？一开始，也就是说有事也有理。好，那事理这两分在哪里呢？就是下面的这两点，从缘起相的相关性，这个是事。那第二点在第四页哈，倒数第二行这一段开始的那个括号二的那个标哈，从缘起的平等性来说，这个是理哈。好，所以慈悲是从事跟理哈来说，那我们就从事的部分来说哈。好，它从缘起相，这是事。那理的部分就从缘起性的平等啊。好，我们来看缘起相的相关性来看。好，阿拉伯数字一这一段他说，一切哈，世间一切不管任何事情都不是独立，是相依的哈，相依相成。那虽然是相依相成，虽然不是独立，但是表现出来都是个体独立的活动。好，那其实根本上是关系的存在，但是看起来又是什么？个体跟独立的活动。好，那你能看到互相关系、依存关系的存在。好，那就开始从缘起上面去看了哈。好，这样形成的人生观就会有无我，还有互助，还有知恩报恩。好，那这个都是慈悲为本的人生观。那接着阿拉伯数字二的这一段，你看它从现生来看，好，现生。那阿拉伯数字三是从三世来看，有没有？好，所以你看导师在段落的安排还是有一些层次哈。好，现生人不能离开社会。好，如果再大一点的团体、国家、民族，好，也是跟 思想经济息息相关。好，那我们的生存利乐，就是众生跟我们生存利乐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好，那有这种亲切的关系，就能够升起拔苦与乐的慈悲心行。好，这是现生现生的观察。那进一步再去追究三世就是阿耨多罗三的这一段。好，从三世来看，一切众生跟我们什么关系？刚刚是现生跟一切众生跟我们的关系，现在是三世，好，一切众生跟我们的关系什么样呢？还是非常密切的可能都曾经是我的父母兄长夫妇儿女。好，所以佛法从三世来看对一切觉得都有恩德所以有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还有三宝恩。好，接着第四段好，所以从辗转关系至他的这都还是缘起事相缘起事相的观察，从辗转互相的关系到达众生的共同意识。好，那发生利乐一切众生就是给予利乐了还有救济众生这种报恩心行。好，下面有一句话慈悲是道德的根源，是道德的最高准绳。好，很像，看起来很像很神秘，那其实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内心应现缘起法则所流露出来的关切的同情。好，那这句话慈悲是道德的最高准绳。好，我们也看后面也有个地方类似的一句话请看一下，先看第十页。第十页。第十页中间是第八章开始嘛那往上三行。好，往上三行这边说什么呢？这个悲智圆融是绝代真理的体现，也是最高道德的完成。那最高道德导师后面有个括号，有没有？无私平等的慈悲。所以也就是说慈悲是最高的道德。好，那我这边请问各位一样，有些语词看起来容易懂，道德，道德是什么？自利利他的行为，这当然是比较高的道德了通常我们对于道德的理解就是它是好的行为嘛好的行为，好的心行。那我举一个例子举几个例子。这个之前在佛法概论里面有讲到的例子。好的行为，似乎好的行为看起来就是符合道德。那如果你养了一只狗那这只狗非常保护你的家人。保护你的家，保护你的家人。请问一下这只狗有没有道德？好，再举一个例子。那个燕有没有？燕子它不是都会到冬天飞到南方，到夏天会回北方，有没有？可是燕子它在飞的时候它是人字形嘛，对不对？那个最领导者它是在最前面，对不对？长幼有序呢，这是不是道德？燕子有没有道德？其实后来科学就是从科学的看法是他们这样会最省力了，所以那个不是道德。那狗会为什么会保护你的家人，保护你的家因为狗有地域性，那个是它的，属于它的，所以外人不能侵入所以也就是说道德这个东西似乎不能直接从很简单的直接从那个行为上的认定。那导师对道德其实有做一些定义那道德其实就是什么？良知、良能，或者说我们最简单的良心。良心。那 最高的道德，就是慈悲，这个是对最高的道德，它为什么是最高？你的良知是源于什么？缘起法。所以从缘起法所流露出来的良心才是最高的道德。好，好，那这个是顺便的提到这一点，最高的道德。那既然是最高，以佛法来看，就是跟缘起法有关系。所以我们回到第四页，第四页啊。那第四页在第一项缘起法的相关性，好，这是从这个自他相关哈来看。那接下来第四页倒数第二行，再从缘起性的平等性来说。好，那这边说缘起法重重关系无限差别，这些差别现象都不是独立实体的存在哈。差别现象就是在谈第一项啊，缘起相的部分。但是在深入底里哦，通达无自性，好，就能够体现平等的法性。那这种法性哈，它不是最高的存在，不是神哈，也没有这种从属关系，它是缘起法的本性。好，所以从这个法性哈，从法性去了达缘起法，就不带不只是什么呢？相依相成的关系，是无二无别的平等啊。所以这个不再单是相依相成的关系，就是在谈四相啊。所以这边进一步是什么？进一步是平等的理性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一点啊，接着说。这个平等一如的心境升起同体大悲啊，一样这个语词同体大悲什么意思？好，那其实这边有谈到哈。好，那从平等一如的心境发生同体大悲，那这个同体大悲就是什么？看到众生在苦迫中，哦，众生迷惘，等于自己苦迫，哦，自己不圆满。好，这个就是同体大悲哈。好，下面那慈悲是人心契当于事理真相的自然流露。好，那不管对自对他有这个倾向平等，倾向和合啊，和睦同心，还有同一根源的这个直感啊，直接的感受或者有这种要求了哈，可养就是一种要求。可是这种直感啊，这种它不是神。它是什么？缘起法性。好，所以虽然缘起法性我们还没有办法体证，但是没有远离。好，下面说，但是虽然缘起法不远离我们哦，但是我们会怎样？会颠倒，会拘逼，会有局限。那莫名其妙哈，这个莫名其妙它的本来意思是什么呢？不知道它的奥妙。他一直在我们，他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妙啊，他的奥妙啊，不是，所以我们骂人莫名其妙哈。其实你想一想，哎，你这个人莫名其妙，很像你这个人有点妙，但是我不知道。好，你奥妙，你的奥妙处我不知道，很像又不是骂人哈。好，但是。有这个奥妙，我们受到局限性啊，有局限性，而且这个是经过什么扭曲过的啊？那自己的意识妄想产生的直觉，那也就是说，这种直觉的哈，或者说对于这种，因为这边是在谈平等嘛哈，对于这种体验呢哈，就是民族。自我跟他人的这种关系，民族这种关系会产生一种体验。可是这种体验齁，这种体验你看导师说什么，下面是有些是被扭曲成为神教的根源。好。那这个部分齁，这个部分因为在这边有出现过嘛齁，所以我们对照后面一个地方来看齁。 好，有时候关联的来看会比较对他比较了解。各位看一下第六页啊，第六页，第六页倒数246，第七行，倒数第七行，宗教经验、玄学体验会有什么万化同体、宇宙通源的这种意境？好，庄子有，孟子也有。啊，婆罗门教的梵，他们体验到这个梵都是一种共同的直觉，那流出泛爱的精神。好，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没有办法体会到平等一如，好，是事物的本性，他不重智慧或智慧不足，还有可能是在定心，类似定心的应现复邪走样，成为神，成为这个神秘的宇宙根源。所以这种同体感会产生差错，会让你没办法体悟到这个缘起法。所以这些神秘经验其实你要体会之前，最好是要先把事理透过事理的观察思维先把这一部分基础做好了。好，请回到第五页。好，那第五页这边慈悲跟仁爱的比较，好，那这边他先谈佛教的慈悲。好，他从缘起法的依存关系刚刚有说过了。好，那经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比喻。好，譬如宿儒互相依助。好，那这是相依相成的例子了。好，那为他等于为己，所以要自利就必须重利他。好，这是自他苦乐，自他苦乐共同。好，那这个自他苦乐的共同感就是启发慈悲的有力根源。好，那佛教有这个例子，那我们再看儒家的仁。仁这个事就是两个人。好，就意义上来讲，两个人就是多数人，那多数人就是共相依存的关系。那除了在意义上，还有在心理上，好，是自他关切的同情感。好，那这个是仁了哈。那接下来看第三项，墨家的兼爱。那这个兼这个字哈，好，在最后一行。兼它很像两合相束的形状啊，好，那这跟佛教的譬喻很接近啊，请看第六页。好，理解事物的相关性，人跟人的相互共存，好，所以墨家他强调人类爱啊，主张兼爱。好，所以儒家啦，墨家。好，它跟佛法的慈悲有类似性的哦，这是相同的部分啊。接下来就要谈到根本的差异啊，它的差异。好，所以这边标科这边说，佛教的慈悲跟其他学说仁爱或博爱有根本差异啊。在读导师的书，导师的书也有另外一个特色了哈，他。很常常帮我们辨明一些似是而非，或者说很像同，其实又有根本不同的东西。好，那这边也是一个例子。那这边有几个重点，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那佛说慈悲，它不但从自己，那更广泛的怎样向外观察。那向外观察，就外在跟自己的关系，发现什么呢？自己跟他人相关。好，那这一部分儒家墨家一样的，理解到这个相关性。可是更进一步哦，佛法更进一步，从自己刚刚是向外哦，现在怎样？从自己深刻的观察内在，那观察内在，了解无我，那。是心色和合，相思相许的个体。好，虽然 好像个体的活动啊，但是绝对没有这个主体性。好，所以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啊，内证身心的无我，外达自他的无我啊，从内还有外啊，所以其他的宗教他们似乎没有破除啊无我啊，就是没有办法无我，就是没有办法破除那个最根本的我，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慈悲有时候啊，有时候就不那么圆满啊。那佛法它比较着重在这一点哈，由无我而了达哈，就是外啊内外。所以这边说，一般的这个宗教缺乏向内的升观，那他体会到是向外的啊。好，下面说不能内观无我。就违反事理真相，被我障碍了，被扭曲，被歪曲。好，所以就没办法达到彻底无我，不能实现这个理想。好，所以后面最后一句话，佛法从自我主体看破，好，踏破狭隘的观念，以一切众生为对象来起慈悲，好，那这跟儒家好彻底普遍度都不可并论了。好，那基督教这个我们看很简要的部分就好。好，那它的根源呢，第三行，这段的第三行，它根源还是家属爱，那也是启发万化同体同源的观念，主要了哈，主要是也是这个源头是一样的，但是它缺乏无我的升观，好，所以它还是落入那个我哈，所以用自我去拟想那个万化同体同源的观念啊，那就有这个万能的神。好，那这个宗教经验的部分或者玄学的部分，我们刚刚有看过了哈。好，接着我们请看第七页。第七页，好，第七页上面主要也是在谈到这个有些宗教经验，像禅定经验，好，也会产生譬如宇宙的本源、创造者等等，会有这些观念，这些推想，会有实有神秘的特殊经验。那怎么破除它呢？必须定慧，有定慧深彻才有办法，就是把理事如实的明了。好，接着慈悲心跟慈悲行。好，那这边分三个大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好，那个慈悲它主要的精神啊，它主要的精神是忘己为人。好，那这边说菩萨，因为他怎么忘己为人呢？他的大悲让他不能自在。为什么说他不能自在呢？因为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愿力来行动了哈。他受到什么呢？这个内在慈悲心的驱使。好，那这个是完全的忘己为他。好，谈到精神之后，再来谈慈悲心跟慈悲行啊。好，那慈悲心它分别表现在四个部分哈，就是慈悲喜舍，我们常常说的四无量心。那娱乐跟拔苦，娱乐很容易明了嘛哈，是慈，对不对？拔苦呢是悲。好，那这是拔苦娱乐，我们常听到慈悲就是这两个部分哈。那后面有两句话哈，嫉妒成性，见他人的福乐而心里难过。好，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仇恨在心，私情过重。好，不是爱这个就爱那个哈。好，不是爱就是恶或者恨。好，没有办法演化无私。这两句话在描述什么？ 嫉妒成性，嫉妒成性会跟事无量心的哪一个心违背？喜嘛，对不对？你看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诶，有人比我差哈，我对他给予利益，或者我悲嫉心要拔他的苦，这个还容易哦。可是当有人各方面条件都比我好，我会产生什么？嫉妒心。这个嫉妒心就是跟喜，跟喜违背了。这个事无量心所谈的喜是怎么样？看到众生欢喜，好像自己一样。哎，我们就是没办法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嫉妒心就让你跟怎样事无量心的喜违背了。那后面那个仇恨在心，施行过重，不是爱就是恶。这个是哪一个呢？舍，对不对？我们说舍无量心，它是怎么样？等一下会谈到缘。跟你关系密切的，跟你没有关系的，还有跟你怎样关系不好的，平等，那你会有这个仇恨心，就会产生这个爱或者恶好恶。好，所以要有慈悲心，也要有什么喜舍心，那这四个才是真正的菩萨心。好，这边有些真的很值得，虽然导师用很简单的语词，很值得我们去想，我们原来常常在嫉妒里面过活，常常那个心里不平。接着谈四摄法。四摄法它是四行，四行。那四无量心通常是心行嘛，心行就是去作意它。所以这一段的第二行，不只是想想而已，要有充实慈悲心的四行。好，这个四行的大纲，我们常常听到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四摄法。好，那这边说这四个是什么呢？慈济众生、和合众生，好，就帮助别人，还有让这个团体和合，好，成为领导者应有的德性。好，下面第五段落就是慈悲的长养，慈悲长养。好，那慈悲心人类共有，只是怎样不能扩充它那也没有办法怎样，也没办法进化了，所以会有没办法进化，就会有自私狭隘，会有杂染，就是称为情爱，情爱。众生我们说众生或者说友情其实就是这个部分情爱，我们以情爱为中心，以情爱为本。那能不能进一步追究情爱的根本是什么？就自私的情爱其实情爱的最根本、最源头是什么？自体爱。你因为爱自己，所以你爱你的情人，或者有些是，就是从自我自体的爱着，然后扩展，但是这都是杂染的所以这边倒数第二行说，慈悲的修习重在扩充还有进化，好，不被自我情见歪曲。好，那这个长养的部分。下面就谈到两大法门，请看第八页。好，那这两大法门，第一个自他有时候这个观念其实都很接近你看刚刚前面有谈到两个部分，对不对？缘起相的相关性，还有缘起性的平等性从相关。那这边的观法也是一开始是从自他互益，从自他相对待的这个观察。那第二个是愿亲平等，好，我们看自他互益的部分。好，那这个是设身处地了，就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来考虑。好， 好，那下面举一个例子。好，人没有不爱自己。好，所以我这样，他人也是这样，所以就怎样，用自己哦，对，爱自己去推度别人，就是设身处地了哈。好，那这个都还不错哈，这对慈悲的心情来升起，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他还是不彻底了哈。但是既然是一种观法，一定对这个慈悲的长养哦扩充有关系，就有帮助。第二个愿亲平等，那这边说我们关切的哈，亲爱跟关切的主要最主要的哈，自己的父母、夫妻、儿女、眷属。那最难的是怨敌，所以修行这个慈悲观哈，长养慈悲心，也可以从这样次第来扩充。好，就分三级哈。我们常常讲的愿中亲，好，这个愿中亲大概都很容易懂哈。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种种的观察次第推广，好，达到愿敌哈，对愿敌能够起慈悲心。好，那这个是愿亲平等的成就哈。好，那这时候慈心就可以普遍到一切嘛哈。好，那虽然上面有这两个观法哈，但是这两个观法还是怎样？世俗，约世俗的观法哈。好，所以在谈接下来啊，下面第六个段落哈，慈悲的体验。好，那一开始说长养慈悲，它还是属于哈偏约世俗来说。那我们很容易看到。哦，声闻学者对慈悲的看法都是什么？原世俗相啊，哈，原世俗相升起慈悲。好，那这边老师说这不是佛法的本意啊。那约大乘佛法来说，慈悲跟智慧不是相反。好，所以情感跟知解啊也不是隔离。好，它这两者是相应相入了哈。或者同一意识不同的侧面。好，那智慧的体证，慈悲的体现，好，不是偏枯的理智，而是充满真挚的慈悲。好，那我们有一句话，句话叫做空大悲亦大。好，你智慧越圆满了，你的慈悲也就会越广大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三类的慈悲。好，三类的慈悲有众生缘慈，还有法缘慈，还有无所缘慈。那众生缘慈这边主要是以实有众生，三者都是缘众生，但是第一个看到的是实有众生。第二个法缘慈，法缘慈是恶圣的，好，二圣的心境。好，他了达这个众生空，了达人空，但是没有办法了达法空。好，这是他跟刚刚的差别嘛哈，他了达这个众生空，但是虽然了达众生空，看到的众生怎样？看到还是有这个众生相啊哈。好，看到众生流转不已，不得解脱。好，从原众生来升起慈悲。好，所以后面有一句话说，如果不缘这个假名的我相或者众生相的话，就没有办法升起慈悲。那第三个无所缘慈是通达我法都空。好，他当下显了假名众生，彻证法空，显了假名众生哈。好，所以他智慧更高了哈。那更高的智慧，他表现出来的慈悲哈，就会更广大哈。所以上面三个，我们用下面有一段很简要的说明。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 最初执着实有众生实性，第二个不执实有众生，但是取法为实有。那大圣呢，通达无法毕竟空，有这个如幻假名的无法。好，最后第三个部分，好，就谈到世尊悲智融贯的实证。好，那这个智证真理也是大悲的完成。好，这边就先引阿含经有四个名字，无所有、无量、空、无相。但是我们后来都比较常看到三解脱门，对不对？就是无愿、空跟无相，我们就比较少看到这个无量解脱门，对不对？那刚刚不是有一句话说，声闻学者他以为慈悲是怎么样？原世俗相。所谓原世俗相，世俗相就是他没有办法通达自证，他是假想观，他不是真实观。所以这一段要导师要进一步辨明的是说，无量三昧他也可以通达真实观。好，所以最后一句话，无量三昧可以离欲，跟空无相无愿意义相同。好，那这一部分哈，这一部分如果你要深入的话，我记得在空知探究第一章里面很像就有。好，就是老师有对这个无量三昧哈，有在进一步论究。好，请看第十页。好，一样哈，你看导师为什么说无量三昧也可以成为真实观？好，第十页第一行后面，无量就是无限量。好，它向外，好，那慈悲喜舍原众生没有限量。好，这时候它是四无量定哦。好，那重点在后面，向内。好，向内他观的时候观到怎么样？众生自性不可得，好，也没有自他的限量。好，这个是无量三昧哦。好，那这是缘起相依相成自他，好，没有自他的平等的正观。好，所以通达相关性还有平等性。好，那最后一句话，无量三昧被遗忘，说明了声闻佛教的偏颇哦，就是。这个无量三昧哈，导师觉得被在声闻里面被忽略了哈。那只有到大圣哈，到大圣才有被重视哈。好，所以下面这一段哈，大圣兴起再度开显无量三昧的身影。好，那我们这一章就到这边哈。那接着我们来看自利跟利他哈，那自利跟利他这一段我们这一章了哈，我们就先来看问题哈，看问题。好，直接对问题的提出的第二个段落就是那个标楷体的地方，就是有在民国35年有人在问导师嘛哈。好，他对慈悲利他他有一些质疑哦，质疑的意思哈，大意。好，接着我们来看，佛教慈悲利他的精神是伟大，但是谁能利他，怎么利他？好，他觉得应该要怎样，这是质疑者哦，这是质疑者，应该要自己大彻大悟解脱自在。但是佛教界有多少大彻大悟解脱自在？可能很少吧哈，极少数。那如果只是极少数，其他大众没有资格利他，那没有个资格利他的话，就赶快怎样急求自利。所以中国佛教到后来发展会变成什么？口口声声说慈悲利他，少有这个慈悲的事行。那能够利他的人就是大彻大悟解脱自在，他有神通，他能够辨别根基，才能够真正为别人解黏，解黏去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佛教慈悲利他的事情太难了，不是一般人。好，那导师说这样的问难其实不很恰当，但是其实他也不是在扭曲，他事实上也表现出 这个一分佛教徒的思想，所以只是一分不能代表圆正的一分。好，从这个问题里面这几个问就是这质问的段落里面，我们去看导师怎么来解答。那我觉得这一段的第二行先标几个重要的地方，非要自己大彻大悟解脱自在不可。好，这句话那导师对这句话应该的回应就是接下来的段落我们看，我先请各位看每一章节，就是每一小节的段落，请看十二页，十二页括号三小节好，十二页一开始，如果了解佛法真理，好，就说解脱乐的部分也不是什么，不管是现在乐了或者解脱乐，不是自己先大彻大悟不可。好，所以也就是说，接下来就第一个问题问完之后，后面的解释其实是在说明，自己大彻大悟解脱自在，才能够利益别人嘛，好，先回应这个问题。那请看再回到第十页第十页一样，那个刚刚那个质问的那个大意里面好的第四行，唯有急求自利，就是要急求自利了所以佛教就会变成怎么样，口口声声说慈悲利他，但是少有慈悲施行。那这个部分回应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第十四页，所以第一节在回应刚刚的问题。那第二节在回应刚刚第二个问题啦，第三节的后面第三节其实在回应我刚刚说到的那一段。我们看十四页的最后一行好，从表现的实际来看，但见自利并未见利他，好，所以没有办法免却难者的这个怀疑就是佛教，尤其中国佛教到后来对这些事情的忽略似乎也是一般的现象。好，请倒回到第十页第十页那一段大意的，我们看第十页倒数第四行，说佛教慈悲利他的实行可说太难了，太难被一般人监视。好，那这个慈悲利他的实行真的是太难吗就导师对这边的回应应该是在第十六页。好，请看十六页。十六页的五就是看本文，十六页的倒数第五行。好，自己还没有解脱，却能广行慈悲，慈悲济物的难行苦行，好，它不是人人所能，确实真的也很难，但是却是菩萨的正常道。那接着十六页的五这一节了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谈的应该就是菩萨的正常道或者圆正的一分。好，一样我们看一下十八页。十八页结论我们看结论地方，好，这是佛教利他的真精神。好，那这个真精神就是上面那个括号三那一段落好，还没有得到解脱之力，能够为一切众生修学。好，那从人间正行阶梯佛圣，好，这是菩萨的中道正行。好，抱歉，刚刚这样跳来跳去我相信可能有一点点乱，对不对不过我主要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导师提出一个问题，他后面的解释也是没有离开这些问题的内容。这是导师在安排的就提问也会有解答有 Q&A 啦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说十一页哈，利，什么是利益呢？好，我们就看重点哈。好，那那个利益的意思是利乐利益哈，离虚妄呢，离丑，离贫乏，离苦痛，得真实美善丰富。好，这个都是利益。但是世间，如果你只是重视世间的话，好，那世间它是不圆满彻底。好，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世间的一切哈，它还是有相对价值。好，那接下来谈到佛法谈到的利，它是啊利乐了哈。它除了究竟，就彻底解脱之外，它有一般世间的，所以它是三个：现生、来生，还有究竟解脱，有这三个啊。好，所以如果忽略现生，好，那现生的利乐会狭隘佛教内容。但是反过来说了，反过来说，如果你只是重视世间的利乐，那也是狭隘佛教内容。好，那利他有两大类，好，它有物质的，还有精神的。物质的是财施，精神的是法施。那这两大类法师的部分，它有世间跟出世间的啊。好，那财师跟法师的比较，括号二这一段。好，那出世的法师倒是第二行啊。出世法师他虽然最殊胜，但是也不是说不需要财师，不需要世间法师，就是出世法的建立是在世间法啊。好，如果只是以解脱为这个利，好，那也是误解。好，那后面谈到，就是说，这边先谈利益有世间跟出世间，那你不能只是限定在出世间才叫利益，世间的利益也算了。好，那接着第四项，这边要谈的说，好吧，假设了，假设你那么重视出世间的乐了，出世间的这个利益，那出世间的利益它还有什么总熟托三个阶段啊？有三个阶段，那你只能限定在解脱这个才叫利乐吗？总跟熟算不算？就像下种然后成熟到达解脱，这三个阶段，那这边要谈的是说总跟熟这个也算利益。那另外下面具烦恼人，因为前面有谈到说是不是一定要自己解脱才能够帮忙别人解脱，好，其实不见得哈，只要能够使人解脱，非自己解脱不可哈，那使人得到种得到熟，虽然自己还没有得到解脱哈，是可能的。好，请看十二页。好，十二页这边有一个小节了哈，我们看这个小节的第三行。好，一分佛弟子他强调解脱自在的利益，那太强调就会有一个主张要自利才能够利他。那你这样的主张可能会让你怎样忽略利他事行，但是真正是不是能够做到解脱的自利，也不一定。好，接着谈到重于利他的大圣。好，那这边他先约这个声闻圣重智正，菩萨圣重悲记。那一个重智哈，一个重悲。好，这个自己看应该比较没问题哈。好，接着声闻在三藏中的菩萨也以利他为先，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看小圣三藏的这个圣典，它也有这个大行难行的这个本身归纳本身而来的，那这个归纳而来就有所谓的四种波罗蜜，或者六种，或者十种。所以六波罗蜜不是一开始成立就六波罗蜜，它 也是从，当然它主要是从本身故事归纳而来的哈。好，那有这种不同的说法了哈。好，最后一行，声闻，菩萨跟声闻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生死中，不求自利解脱，那重于慈悲利他。好，那这个利他在大圣啊，在初期大圣，初期大圣的利他，好，他有这个证悟前跟证悟后，那证悟前，好，证悟前13页的第二行，好，没有证悟以前是世行跟圣解行。这个世行我们前面有大概谈到，大概就是四摄法嘛，对不对？圣解行是什么呢？圣解行应该就是等一下会谈到的圣解空性，圣解空性。好，那这些都已经很难得了哈，但是这样功德还不够大，必须怎样？彻底证真，证无生忍。好，这时候眼土熟生，这时候功德才会大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是跟真智相应。好，那大圣分菩萨道分两阶哈，般若道跟方便道哈，这个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哈。那般若道经过一大圣几劫，方便道要两个哈，加起来是三个。好，这边我们就看最后了哈。虽然有一些大地菩萨的事情哈，就是你会看到一些很特殊的大地菩萨事哈，但是并不是说人间的初学菩萨不需要哈慈悲利他的行为，好，还是需要的。好，接着自圆自顿的大圣思想，好，那就会落入什么？落入执难者的怀疑了哈。也就是说，刚刚是初期大圣啊，初期大圣，你看三大正几劫，啊，都是大器晚成的哦。可是到发展到后期大圣，它变成怎样？快速成就，好，强调他们自己都是怎样？最大圣、最上圣哈，自圆自顿。好，那所以就有横出了哈，等等。请看14页。好，一生取伴啊，三生圆证啊，即生成佛。好，那这个都已经慢慢啊，近似于声闻的厌离心情了。好，那这样的话就真的落入质问者的这个质疑了啊。好，第十五页这边这一节的主题是常在生死利乐众生。好，我们刚刚说这个要常在生死利益众生，又要有一个本领，有一个看家本领。好，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本领好了，看中间三的这个段落。好，水中救人不能离水上岸，要学会浮水，那必须在水中学习。好，所以菩萨修菩萨行，在生死中学习，要有常在生死哈利益众生的本领。那这不是靠佛力的哦，也不是自己要先解脱生死哦。好，这是这种本领要怎样？除了坚定信念、长养慈悲，最主要是什么？圣解空性啊。那这个圣解空性哈。圣解空性，接下来这一段他谈两个部分哈。第一个是证见，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证见呢？一切法如幻如化啊，二谛无碍，世俗圣意无碍的证见。啊，这个最根本最重要哈。那有了这个二谛无碍的证见，不会像凡夫啊恋着生死害怕涅槃，也不会像小圣喜欢涅槃啊，但是害怕这个生死啊，然后一直要入涅槃哈，急需涅槃。那这个圣解空性哈，请看16页。除了不会落入生死或者落入涅槃之外，它还会怎样？ 慢慢调伏烦恼、哦、好，而且第三行这边、哦、他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众生利益为利益，我见慢慢薄弱，慈悲慢慢深厚、哦、好，这是初期大圣的功义、哦、就是圣解空性、哦、好，那下面挂号三引世尊、哦，世尊在这个阿含经里面谈到的空住，那大圣经就谈一切法空，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节，五，括号五，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好，那最后一行，十六页最后一行，不着世间，不离世间的菩萨行，其实是很难的了哈。那十七页上面三行，其实是在谈它很难啊。那凡夫啊，凡夫这个对世间的执着哈。那小圣，好，小圣那也不太难，菩萨。在世间只有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哦、这世间的事实，那这个菩萨的心情很不容易，很难、哦、那括号二这边很难当然就很少、哦、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寄送、哦、愚子安罗花菩萨触发心，这三个因多、哦、但是果少。好，括号三的部分主要在谈虽然很难，虽然很少，但是只要有一个就怎样，他利益众生就不可度量。好，下面我的时间可能到了，我很简单把下面这个段落看完。那下面这个段落是我就约三个来看，请看18页。18页的倒数第五行，纯菩萨的心胸，还有菩萨的风格，还有利他的真精神，这三个，心胸、风格、真精神。那心胸在哪里呢？心胸就是17页的下面括号一。好，他伟大，他有伟大的心胸，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以利他为自利。好，他的风格就是括号二这一段。好，他是有大丈夫的风格。他有什么呢？心愿慈悲，还有圣解空性。他一直在生死锻炼身手。好，他的真精神就是18页括号三这个段落。好，就是他没有解脱自力，好，为一切众生修学。好，他见学见深，这是菩萨的中道正行。好，那导师最后一个结论了齁。好，那这个利他的部分被误解歪曲，所以要把它抉择，把它发挥出来齁。那这样才是上契佛道的本怀齁，下报众生的恩德。好，那报告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